各位法师，各位佛友，大家好。这个是我在今年哈、在美国跟欧洲啊、算是弘法的这个行程啊，最后的一站了哈、那么实际上呢，我现在呢也很少讲座，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打这个禅气。那么这阵子呢也发现到，假如呢我在一个地方啊逗留超过7天的话，那一定是禅修的课程。那如果是没有禅修的课程的话呢，我几乎没有机会呢在一个地方啊待超过7天。包括我住的地方啊，我也常常要来回，像这次如果回马来西亚的时候啊，我住在太平啊，那是马来西亚的这个北部，马来半岛比较北部的。但是呢每个星期都有活动啊，有2个星期的活动呢在吉隆坡，然后其中一个活动呢就是法鼓山的千人禅意啊，然后还有啊一个周末跟另外一个星期呢啊在槟城，然后建中呢还要飞新加坡一下，然后最后一个星期啊，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应该要下马六甲，然后11月呢啊我们马来西亚佛学院就毕业典礼过后呢，就有超过一个半月呢啊我就会到一个小市镇去，以前呢是在怡保，现在呢要换地点一下，然后在那边可以住那么久呢，因为那边有3个禅修的课程啊，一个禅气，然后2个禅师，所以呢我就发现哎呀没有时间了，停留在一个地方久一点，那就是一直要飘来飘去，有点说像古人一样啊，古人云游呢，意思就是像云一样到处飘游，那我的云游呢是在云上面游啊，因为大部分的行程呢都要坐飞机啊，那所以呢就飘来飘去了。他们给我这个题目呢啊，是在我大概是在波兰的时候啊，问我波兰有什么地方忘记了，反而还就是不在美国，他们就问我说要找题目，我说我这阵子呢都没有出来弘法讲座哦，很少，那题目呢好像都是主办当局放了啊，我来呢再来想办法啊，那么这次这个题目一出现的时候，我说哎呀惨了，这个题目给错了。好、为什么说给错了，因为我们讲中观呢，那个是学术的这个讲题哦，我最近呢都不写武术哦，就没有学术哦。讲这个题目的话不知道从何讲起哦，下次呢很惨了、没有关系，反正题目也放了，大家也宣传了，那我们就来谈谈看吧哦，看我还记得多少，因为很多东西都忘记了，因为做中观这方面的这个学术啊真的太不容易了啊、因为要参考的资料呢很多，印度的资料啊，现在可能有一些梵文啊，可能啊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啊，然后中文的资料当然很蛮多的，那么更多可能有一部分呢是藏文的资料，那如果是近代的研究当然是日文啊什么德文啊，这些哇太丰富了，那现在呢我这些都不懂，都没有看过，现在要讲这么大的题目，那不小心他们还跟我说还到哪里去了，现在很多人在听哦，没有关系，反正这个时间到了就有办法哦，现在时间已经到了我就要想办法哦，那么我们很喜欢 钟啊、哦，其实呢，中国人不一定特别喜欢。不过我们大部分的人呢、啊，讲到钟都觉得这个字呢特别啊、是很好的。好、啊、像现在你看你们这么多人里面呢，只有我一个人坐在中间啊，这个钟。但是呢，我这个中间呢，其实呢，你说真正是中间吗？你敢说不是？明明就在中间。我这个中间呢，是因为有你们两排的人啊，把它衬托出来。啊、哦，如果你们没有两排的人呢、啊，这样子排住的话呢，我这个位置呢就不叫中间了。所以，这个中的意思本身呢，其实就含有一种相对性。啊，相对性，但是呢，我们把它讲成是，比如说是啊中，然后呢，指的就是正，啊，那我们很多人都喜欢称为一个中心人物，啊，因为大家都把眼光看着你，像你们大家把眼光看着我一样，哎呦，中心人物啊。那佛教讲这个中的意思呢，其实它是。在相对之中哈，然后建立一个宗，那么这个宗呢，就是表示说，这个佛法的修行啊，它是顺着一种道路啊，这个道路呢，就是叫做中道啊。那么中道的意思呢，其实就是正道啊。那么相对于不正，那么这个呢就是正；相对于边，我们这个就是中。那之所以要这样子讲呢，是因为我们啊，大部分的人我们虽然很希望自己是中心人物，但是我们发现到说，中心人物常常是少数的，大部分的人呢都是要靠边站的啊，像你们现在要靠边坐啊，那就要把这个位置让出来，所以这个中间这个位置呢应该特别神圣。但是佛法的意思呢不是这个意思啊，它主要是说这个是正道。那它之所以称为正道呢，是因为在实践的过程中，好、哦，它是不偏的啊、哦，中它就没有偏。那么我们大部分的人呢都偏，所以偏的话呢，它就会出现一种不平衡的现象。哎，我们每天的生活呢，你看。不是偏这边就是偏那边，反正现象所显现出来的很多都是两边，然后我们常常呢就是偏某一边，比如说我们说啊这个人呢、啊、他比较感性，我们说偏感性，就是这个情绪啊感情啊他的那种流露比较明显，哎，我们说这个人呢偏理性，就表示呢他可能比较理智一点，然后某种程度上呢显现出来比较冷静，但是冷静的时候我们就缺少热情，好、哦，所以呢，那你不是偏感性就偏理性，啊，还有很多，啊，反正所有的现象现出来呢，都是相对的，那么相对的话呢，我们因为有这个相对，有这个比较，然后就起了这个分别心。哎，那么有分别心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就不平等。啊，心不平等的时候呢，我们就处在那种不平衡的状态。所以呢，我们就要流转生死哦。啊，就是不断的在，因为分别，我们就一定偏一边。啊，所以我们分别，你们这些人，你看这边我们偏一边，然后偏这个这边呢，其实也很难讲。你看哦。我说这边叫左边，这边叫右边，你们那边说不对，这边叫右边，这边叫左边，反正呢不是左就是右啊，我们都是偏了。那么佛法呢就告诉你说，我们要走中道，就是不要偏。为什么呢？偏了以后就是处在不平等，然后有分别心，然后不平等，然后不平衡的状态。那你只有呢 回到这个中道，那么你才能够呢平等，然后才能够保持平衡啊。但是呢，我们一讲中道的时候呢，这个中道中，它又跟边是相对的，所以实际上呢，我们在讲所有的这种现象用语言文字来表达的时候呢，它就一定是相对了。包括我们现在讲中的时候，像刚才我讲说，我这个地方叫做中，其实呢，如果呢，把两排去掉一排的话呢，我这个地方就不是中了，我这个地方变成偏了，啊，那或者是我们取这个地方，比如说这一排，啊，就两边的椅子呢是偏，啊，一个左边一个右边，然后中间这一排呢就是中，哎，所以所有的现象基本上一定是相对显现出来，这个是我们世间的一种现象，所以实际上呢，我们用这个词或者用这个名相的时候啊，主要是从我们世间法的这个角度来看。好，那因为呢，你要说明一件事情呢，你就必须要用一些所谓的名相，我们叫假名施设。啊，像刚才我们讲，这个叫左边，这个在叫右边。可是呢，你们的角度呢是这边呢是右边，这边是左边，所以左和右本身呢，它不只是相对，还要看。在什么状态叫左或者叫右，哎，但是我们又有一种现象，就是说习惯了它就变成是一个定型的了，所以我们有很多东西呢就已经定型下来，那么定型下来了以后呢，我们就变成是一种惯性的做法，那么惯性的做法里面呢也包括了我们的一些惯性的这种思维思想啊，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呢，我们慢慢的分析分析分析，发现到说，哎呀，所以我们所能够用的，所能够觉知，所能够表达的，所能够说明的一切呢，好像没有一个呢是可以称为是绝对的，全部都是相对啊。那么我们说，哎，你说靠左边好还是靠右边好？啊，那么讲个不是很准确的笑话，你们美国呢开车是靠右边，对不对？啊，英国开车是靠左边。啊，你知道为什么这边靠右边，那边靠左边？不知道哦。嗯。我听这个是笑话了，不是真的，你们不要当真哦，是一个譬喻而已。因为英国呢，他们早期的时候呢，他们打斗的时候呢是比剑的，用这个剑来打的啊。那用剑打的话呢，一定要靠左边才能够打嘛。哎，我们是用右手打嘛，所以我人要靠左边才能打。那美国人呢是用枪的。啊，所以一定要靠右边才能够打到对方。啊，你们不要相信哦，你们相信的话就完了啊。那意思就是说，很多东西呢，我们在分别的时候呢，它不是一个必然性的，它就是背后可能有一些背景，可能有一些条件啊，然后有一些所以。文化有一些习惯什么加进去啊，所以它就呈现了那种现象，那么这种做法呢我们好像变成是一种习惯了，我们也认为说理所当然就是这样的一回事，那所以呢我们就从这个过程里面先了解到这些状态啊，甚至包括了我们所谓的中和边的那种相对啊，那从这边呢我们就看到这个相对啊，所有的一切现象呢都是相对，那么现在的情况呢是这样，比如说我现在在讲课啊，我是讲的人，能讲的人啊，那么你们是听的人，我 我的对象有所讲的对象，我所讲我讲给你们听。那么站在你们的角度呢，你们是能听的，那么你们是所，我是变成所听的，对，包括这个能和所的这个作用都是相对的。那么你说如果我认为能是最重要的话，比如说我这个能就是我站在这个主位上啊，叫做主咯，然后呢相对的就是客咯，对，那么主和客呢，主应该比较重要了，所以现在我这个主讲的比较重要，可是站在你们的角度呢，主听的比较重要，你们都不来听的话，我就没有说所讲的对象，我大概也不能讲了，哎，所以我们发现到说所有的现象呢，它都是这样组合起来啊，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是世间的这个现象，但是呢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刚才讲了，因为我们偏一边，所以我们有分别心，然后我们这个心不平等，所以我们的心也不平衡，然后所以呢我们也会有因为这种惯性的运作了以后呢，我们就会产生一些执着，那么这个执着呢让我们认为我们这边是最重要的，然后我们就建立了很多的这个相对，然后再加上各种生活上的很多行为上的思维上的那种种种的这种惯性了以后呢，哎，我们也活得很认为说就是这样的一回事，可是呢现实生活中出现很多这种状态的时候啊，因为我们的心有分别嘛，因为我们的心把很多东西都分相对了嘛，然后我们又希望说自己呢站在的这边是所以比较绝对的一边，所以绝对的一边就是我们是有这个所谓主力的啊，我们站在这个主要的这个位置的，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就因为这样的一个位置呢，好像我们的重要性呢就凸显了，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变成我们就很重要了。虽然有些人说不好意思啊，我不觉得我很重要，他其实我不觉得很重要的时候心里面想啊，我还是很重要的，对，还是感觉是我很重要的啊，然后就是把这个自我呢就变成是一个中心了啊，所以我们所谓的中啊，哪一个在中心，因为我就在中心，你说我没有啦，我很客气，我很谦虚的啊，我甚至很自卑的啊，但是呢这个就是因为你这种表现呢表示你这个自我中心还是在啊，不管这个自我中心呈现出一种这种所谓我慢的状态还是自卑的状态，基本上那个自我中心还是存在。那么我们容易产生这种情况呢，是因为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相对了啊，然后呢我们起了这个分别心，那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也发现到说因为这个自我中心，所以很多的东西我们都希望这些好处这些好的东西我都要得到啊，生活中不一定你能够得到最好的东西，但是你都会去追逐你想要的东西，然后这个自我中心呢就会导致你呢去做很多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事情，所有事情的考量或者是我们在考虑这个利益的时候呢，我们一定先想到这个自我，所以我们就发现到说在所有的这些过程里面呢，就让我们活得其实是不自在，因为我们始终会发现到说不管你怎么样自己认为自我是一个中心，可是你在整个社会里面呢你还是被牵引在整个这个关系的这个网络里面去，没，你说你要自在啊，那以自我中心想得到最好的东西，可是呢 没有这样的一种利益或者是好处可以让你得到。那么你说有一些人他们也有啊，啊，他们也得到了什么，得到了什么，那我们也会发现到说，我们认为得到这些东西，我们可能就会很快乐了。可是呢，我们发现到说，即使得到这个东西，我们不一定也会快乐，甚至呢，我们为了得到这个东西付出了很多代价，然后呢，我们不止不快乐，还增加更多的苦恼。但是呢，我们又不肯放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始终有一种坚固的那种自我的意识存在。那为什么我们总是把这个东西抓得那么紧呢？因为我们看不清楚。啊，像刚才我们谈到这种相对啊什么这个情况呢出来，其实很多人可能都没有去注意到哦。可是生活上的习惯呢，很多类似这样的情况呢，类似这样的一种行动行为呢，我们常常呢在有意无意之间呢就流露出来，然后在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运作的过程里面，其实呢我们是有很多的那种内心的这种不安，内在的不安，然后我们感觉自己呢很不自在，然后呢我们有很多这种所谓杂然的东西，我们回到我们的心里面就发现到说有很多的这些妄念啊，然后这些妄念呢长期是累积的，我们没有办法把它们疏放掉，那我们没有办法疏放掉呢，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说，因为听了佛法啊，听了什么，我们说我们去修行嘛，啊，禅修就能够把我所有的这些问题解决掉了，所以你们很多都去参加这个禅修的课程，到最后发现到说，哎，禅修啊好像不止没有帮助你把这些问题处理掉，很多人禅修的过程中发现到更多问题啊，没有去打坐的时候呢发现我的身体这样做呢好像蛮舒服的，去打坐的时候发现我的身体好像不像我想象的那么舒服，坐下去的时候很多问题出来，然后更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没有去打坐的时候呢不知道自己有那么多妄念啊，还有一些人认为说这个妄念呢、啊、是因为我打坐呢才有的，我平时呢不打坐都没有妄念，你不知道我这个人很简单的吗？因为我想东西都很单纯的哦。那么我们也想说，哎呀，我们的 baby 啊很单纯哦，天真哦，啊，我们看起来很羡慕他，让你回去那个时代你要不要返老还童，然后变成像小朋友这样的一种天真，你要不要？你才不要。然后为什么呢？最后你发现到说，那种天真呢，那种好像无邪啊，天真无邪啊，也包括了什么状态在里面呢？无知。小朋友为什么无邪呢？因为他无知，啊，不是因为他真的是，有智慧，然后呢才无邪，而是没有智慧的。那么这些妄念在浮现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到，那么甚至发现到说很多妄念呢，我们平时都不知道的。所以你说你的心自在吗？不自在。甚至呢，这些妄念在流动的时候，你说我不喜欢，我不要这个妄念升起来，我讨厌这个妄念。可是你越讨厌他，你发现到说他越喜欢你。好，你越讨厌他，越想赶走他的时候呢，你每次打坐他都来找你，他觉得你很可爱很好玩，所以他就陪你玩了。那么这些问题一个一个浮现出来的时候呢，我们说我们禅修吗？禅修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吗？很多人呢就去禅修的时候快点抓一个方法，然后呢拼命的用功啊，使命的用功，当然我们用这个话呢有点不太客气， 我们讲好一点，他们精进的用功，很精进哦，啊，然后就用尽办法要把这些他不要的东西啊，把它处理掉，然后希望说，啊，感受到的这种种种的不安、不自在的那种苦，啊，能够把它清理掉，快点弄掉它是最好的。然后呢，很多人又去那边参修，然后有一些人呢，某种程度上，他真正精进用功。终于呢，用上了一些方法，发现到，哎呦，做得很好，身心清安，说不定还有一种统一境，啊，更深的，说不定呢就入定了，啊，进入到所谓的禅定的境界里面去，禅悦为师，法喜充满，哦，好，可是呢，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啊。他又要出境了，要出定了。出来的时候呢，嘿嘿，这些烦恼啊、妄念啊，这些状态又跑出来了。只有做的时候呢，好像没有问题。开始做的时候是发现更多问题，啊，觉得哇，自己打坐更多问题了。然后最后呢，发现到说，哦，慢慢的这些问题清理掉，终于学到了某种正确的方法。终于把这些妄念啊什么给放下了，啊，给他把它摆在一边，不理他了，然后也得到了很好的这个体验。可是过了以后呢，又来了。他总不能够一直坐在那边不出来啊。因为虽然禅定比较深啊，可以说坐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还是要出境啊。那出境的时候呢？好像这些妄念烦恼又浮出来了，然后问题没有解决啊，所以禅修可以解决问题吗？好像也没有从根本的解决。那么一般的人呢，可能用的方法呢，就是不断的往外去追逐一些东西，比如说我想要什么东西，我就去得到它，来满足我的欲望啊。因为我们的欲望得到满足的时候呢，我们叫做快乐。我们的所谓的乐，相对于这个苦，啊，我们认为这个乐苦呢，就是我们的心没有办法满足嘛，对，或者是这个欲望不能满足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苦了。欲望得到满足了，我们有点乐，某种程度上呢，好像还蛮不错的啊。可是呢，这些东西得到了以后啊，它还是。不究竟的，啊，所谓不究竟呢，是因为它还是会失去。有时候呢，这个东西没有失去，可是我们得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不快乐了。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也会变化的。你们肚子饿的时候呢，很苦，怎么让你这个苦解决呢？我们去吃饭。哎，吃了饭了，肚子饱了，啊，好快乐。然后呢，把饭摆在那边，叫你继续吃。那你继续吃啊，再吃，你还会快乐吗？不会了。所以呢，看起来是快乐的东西啊，它在不同的情况之下呢，它这个功能作用就变化了。那么我们呢，如果继续追逐的话呢，最后发现到，不止呢不能从这些外在的东西得到快乐，它反而变成是苦，甚至呢变成是负担。我们是不是发现到说，我们慢慢长大的过程里面呢，好像内心的东西呢越来越多，负担呢越来越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得到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多了以后呢，所有的这些东西啊，我们得到它的同时呢，它也得到了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得到它的时候呢，它也绑住了我们。啊，你们常常，我们华人比较少了，但是有一些年轻人啊，也喜欢哈，学美国人，带着一只狗跑出去。我们叫遛狗， 我常常看到是狗遛人，啊，那个人拉着那只狗的时候呢，不是他带着他跑，是狗在带着他跑。然后我们常常也发现到，狗可以给你一些快乐，啊，因为有些人呢，生活有点寂寞，没有什么朋友，找一只狗来陪他，啊，然后你会发现到说，你头痛的时候呢，买粒止痛药解决。你的狗头痛的时候呢，你就不能给它止痛药了，你要带它去看狗医生，不是真正狗的医生啊，是我们所谓的兽医，也不是真正是兽了，是人啊，不过是治这个动物的啦哦。啊，然后你带它去看的时候呢，你买一粒止痛药吃了就不痛了，那三毛钱。然后你去看这个医生的时候啊，狗的医生的时候，300块，哦，你可知道说那个乐付出的代价有多大，对不对？所以我们发现到说，我们追逐的这些状况都是这个样子。然后呢，我们禅修得到乐，好像他没有帮我们解决所有的问题，一部分的问题，可能你逃避了一些对外在的追逐，可是呢，你还是逃避不了内心的这种啊，不在这个禅定之中的那种苦。而且呢，还有一种现象，这种乐呢叫现法乐。然后我们也发现到说，我们得到的乐越多的话呢，我们的苦就越大。为什么呢？因为你怕失去它，你失去它的时候呢，你就会更苦，对不对？所以为什么那些修禅定修得很好的人啊，他们就躲在深山里面不要出来了，因为呢，出来的话呢，遇到你们这些没有修行的人，他受得了吗？他受不了，因为你们都是没有修行的人啊，他比较有修行，所以他一定要躲在那边自己一个人用功，他宁愿呢跟大自然在一起。可是呢，生活的问题有些还是没有办法解决，你要吃饭啊，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说那好啊，我在住在森林里面，我就喝那个溪流的水啊，那吃野果啊，当然也不错了，那你就去吧哦，那你就在那边生存。那你会发现到说，野果呢也不是一年四季呢都长的呢，有些有时候长有时候不长呢。那你说没关系，我住的那个森林很多树嘛，叶子也可以吃，那你就吃吧，对，你只要觉得自己活得快乐，那你就继续。那如果你觉得不行了，要出来，那又要跟人家接触了，那可能分别心又起来。所以这些人得到这种快乐的时候啊，他就越放不下这个快乐，所以呢，他就染着这个快乐啊，被这个快乐呢也绑住了他，所以他们就每天呢，我们看到有一些修行，认为自己修行很好的人，也真的是修得不错的人，他宁愿呢整天躲住不出来了，为什么呢？他怕失去这个快乐的那种跟着下来的那种苦。哎，像我们得到一个东西很快乐，你得到这个东西越快乐的时候呢，你失去它的时候常常就是越苦。哎，你越爱它。失去的时候呢，你的恨就越重了。所以呢，我们发现到说，我们的情绪就是这样，这一边来那边去，这边来那边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走中道。因为我们呢，缺少的是什么呢？这所有的种种的状态，包括呢，我们，要我们，因为这个是我们现有的现象，我们直接去观察它。那么直接从我们现有的现象呢来看我们的状态啊，然后呢，我们知道说每个人都在想希望自己呢是快乐的，然后我们会想尽办法让自己快乐。那我们在想尽办法让自己快乐的时候呢，我们就从不同的这个方法，那么最直接的呢，常常我们感觉到是我们感官的一种快乐啊，然后心里面欲望得到满足的一种快乐，然后再深一层的就是 我们修禅定呢，放下了一些对世间或者是这个感官执着的一种快乐。那么这些快乐我们都会得到，可是得到的同时呢，我们发现到说我们很怕会失去它。所以实际上真正的问题所在呢，是在哪里呢？问题所在呢，就是在于我们真的是没有什么呢，没有智慧，没有般若。所以呢，我们都靠边，都没有走中道。好，那么这个般若呢，它引导我们走的才是中道。我们直接从现实去观察，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去追究我们的过去，像现在很多人他不快乐的时候，他心里有毛病的时候，他去找那些所谓心理医生。那么东方人呢，像华人很多不找心理医生，找那些什么看三世书的啊，找一些呢叫你看前世的啊，希望说找出这个原因啊，为什么呢你会这么苦啊，为什么你跟这个人啊这个姻缘这么不好啊，然后就看很多这些东西啊，然后算命啊，就用这些种种的方式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发现到说，哎，现在也有很多医生很不错，他能够帮你呢看到前世啊，催眠的状态呢啊，帮你看到前世，而且呢前世发现到问题没解决，再往前看，不断的往前看看看看看看，然后每看你一世呢，就找出你的一些问题来。哎呀，老实说，我们不要看那么多，我们单单看我们懂事以来到现在，我们的问题跟毛病可多了，要一个一个去解决去处理的话呢，那解决得了处理不了，那你这些问题都还没解决还没处理呢，你还要怎么样，还要去把前世前前前前世把它挖出来那当然心理学的方式呢，那种心理治疗的方式说，你这个问题之所以会产生，它一定有个原因啊，我催眠你了以后，你看到你，不过一般上心理医生呢，因为是从西方开始讲的嘛，这种治疗，他催眠呢，其实只能催眠到你的童年啊，你过去很多事情呢，比如说他童年很不快乐，然后甚至呢发生了一些事情，对他的那种伤害非常的大，他就变成心里面的一个很坚固的一个结，他解不开，他就变成一种烦恼，一种习惯习性，就变得非常的负面，所以每次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呢，都非常负面的去处理它所以制造更多的苦，那么这个烦恼呢就越来越坚固。好，心理医生呢帮你看，看到你的那个童年发生过这件事情，对你的伤害很大，所以呢你才造成现在这么深的一种痛苦跟心理的这个毛病这个结你现在长大了，然后现在帮助你去处理这个问题，就是让你呢在现在比较成熟的状态，然后回头呢去看你受伤害的这个过程，然后你受伤害的过程呢，因为你成熟了再去看它，你就觉得说其实你能够接受了，你认为它不是问题了，但是是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够这样子解决呢？好像也不能，好，也没有办法。所以有些没有办法呢，之前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有些心理医生觉得说一定还有更深层的问题，所以就帮这些病人啊做更深的一种治疗，一发现诶，他讲的已经不是这一世的事情，前世的事情又好像跟这个事情有关联，反正就是一直往前推推到很多事，好像都觉得说每个过程都帮他处理了解决了一些问题，可是到最后这个人还是有很多问题啊。然后我们也知道说 神通里面有一种叫宿命通，哈，那宿命通就是可以看到前世，所以呢，有些人入定了可以看到自己的很多的前世，然后甚至可以帮人家看很多的前世，啊，那么看了以后呢，就找出说你某一些问题呢，在什么时候啊，可能是那个时候呢，是一个开始，然后最后这个问题呢，就变成慢慢的凝固了，凝结成一个心结一个问题。然后是不是就能够解决呢？然后看到很多这些过去是有没有解决问题，实际上呢，我们发现他说有，不是完全没有。有些人呢，因为这样子看了以后呢，他心里面呢放下了一些东西，可是是不是完全处理掉呢？好像没有，因为可能另外一件事情又出来了，他又在又要去解决这个问题了。所以变成每次发现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就要找一个解决的方法来处理它，就变成是一个个案一个个案的在处理。那么过程中当然有一些个案呢处理的不错啊，有一些人这样子通过这样的一些治疗的方式也找到了一些啊疏解压力或者疏解这种烦恼的这种方法啊，或者是一个管道，但是又发现了说不是完全解决，因为呢他的问题还在，然后就继续往前看，好像看了很多事，有些呢疏解掉，有些呢还是继续的保持在那边。保持的话怎么办？还要再往前看，你要看到什么时候啊？这样子一直看下去，好像是有点没完没了嘞。哎，啊，那么也有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处理掉内心的一些不安，一些啊这个啊问题，然后啊，也让这个人疏解了一些问题，疏解了一些压力。那么表面上看起来他也得到了一些解决啊，哦，当然这个基本上都没有问题，但是呢最根本的他还没有解决，因为这个人可能还是继续会有这个问题存在，还是继续的要面对他种种的这些问题。然后我们知道说这样的方式是可以解决我们一部分的问题，但是因为它是一个个案一个个案来处理，一个个案一个个案来处理的话呢，问题只能够是局部局部局部局部的解决，它不能够达到一种整体的解决啊。那要整体的解决呢，其实呢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的这个智慧。所有的这些现象我们所知道的都是非常现实的，它就存在我们现有的身心的状态。如果你发现你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那当然你就是解脱啦。可是我们发现到说我们好像不是这样的一回事，因为呢过去的一些问题那么凝固到我们现在去感受到这种果报，那么我们发现到说所有的果报呢，我们有时候都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苦啊。你说我偶尔也快乐，像刚才我们讲的那些快乐，它跟苦呢好像是合在一起的，然后呢最后你发现到说快乐的后面多数是苦，苦的后面不一定是快乐。乐极生悲，有没有悲极生乐的成语不讲，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有没有？好像也没有，对不对啊。所以呢发现到说哎，它的结局啊，或者是结果，或者是某种程度的这个果报呢，好像都还是跟苦呢有关系的。然后有了这个苦呢，你会发现到一个情况，比如说现在呢，我们现在在这边呢，某些事情发生了，就某个果报显现了，让我们自己呢很不开心啊。当然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有，然后不开心，你在很不开心、不快乐、不自在， 或者很苦的状态，甚至内心很不安的状态的时候，你怎么处理呢？啊，我们怎么处理呢？我们就会发现到说，我们会把这个问题呢，把它弄得更大。哎，啊，常常都是这个样子。哎，我们很生气了，然后我们就采取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呢，会让你生气的事情呢，弄得更大。那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呢？你要本来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可是呢，你却把这个问题弄得更大。那么你们有打坐的同学，常常有一个过程，就会发现到，我们说妄念啊，妄念我们很不喜欢，可能某些妄念呢起来的时候呢，某些影像是你不喜欢的，然后我们也知道说，妄念呢留在我们心里面的，有些呢是对我们身心造成某种伤害的，那么这个伤害呢，我们是受伤的人，然后一定有一个伤害我们的人，来一个相对的一个对象嘛。你不会莫名其妙觉得受伤，有没有这样的人？那就是你自己伤害自己了啊。你自己怎么样伤害自己呢？他骂了我一句话啊，那句话呢很伤我的心，我们说伤了我的自尊。其实我们的自尊不会受伤，受伤的是自卑啊。现在呢，他没有再讲这句话了，可是我们心里一直把这句话带着，时不时呢就让他浮出来，那个人骂我，然后人家问那个人什么时候骂你，30年前。哎，30年前这个人讲了一句话伤了你，你到现在呢三不五时呀，啊，就时不时呢就把它提出来，然后再伤你一下，伤你一下，那你是自我伤害啊，对不对？那个人呢，可能讲那句话的时候也是无意，他也老早忘记了，对，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常常都是这个样子的嘛，哎，或者是他是故意的，然后过了以后呢？可能这个事情也过了，可是你还是一直把它拿着，所以别人有伤害你吗？他说是他，实际上是你自己心里的影像不断的在伤害你。那么这个情况呢，为什么他总是老是在发作呢？因为每次这个影像出现的时候呢，我们的心苦了，然后就纠结了，我们就起烦恼了，生气，生气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想要报复，这个人竟然这样子讲我，又再骂一句了嘛，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子讲我呢，又再多骂一句了，哎，我呢我是不放过他的，然后呢这个事情又再怎么样，就等于说你已经受伤了一次，对不对？现在呢你再拿这个刀菜割多一次，在同样的那个伤痕上面，可能都还没有结疤，你又再割多一次，然后呢久不久这个念头妄念升起来的时候，你又再，那么这个过程呢，你受到这个果报的时候感觉到苦，然后呢你再加东西上去，那么在你在加东西上去的时候呢，背后有一个心理的作用，什么作用呢？我们叫做迷惑，就是无明，没有智慧的状态。因为呢你的嗔心，你的负面的情绪呢抓住这个东西不肯放，所以呢你在这个妄念升起来的时候，这个念头升起来的时候，你看不清楚这个过程，所以你又再加东西进去，加你自己的嗔心进去，所以它又在横横的刮一刀。 它更深，所以没多久它又再上来一次，你又是用这个方式处理。所以呢，我们知道说我们之所以会苦呢，是因为我们造业，业呢就是一种行为造作。我们知道说我们的行为造作包括我们的语言，甚至包括我们的意念，在动的过程中，在造作的过程中，它就会有一种力量潜伏下来。所以我们造作了以后呢，我们叫做业，是因为它会留一种业力。这个业力呢留下来了以后啊，你看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情况，它就慢慢的，它偶尔会浮现出来，浮现出来的时候它就形成一种报，我们叫这个报叫做苦。假如呢，你说这个人呢讲我一句话我很喜欢，你每天又用这句话呢来让自己快乐，哎，你说这样子做也很不错哦，好像也很好呢，啊，那你说我造的这个是什么呢？是比较属于善业的咯，哎，讲好的我喜欢，然后呢，我就得到这个善报，要快乐的这个果报。那你每天呢都让他来让你快乐一下，啊，那么这种快乐呢是真的还是假的，或者是有点虚幻的？哎，这个虚幻是你让自己快乐而已啊。那个人讲那句话可能也是有意无意之间讲出来的，或者是他那个时候讲的是为了鼓励你一下。当你用这句话不断的鼓励自己也是有作用，你还是在造业。所以你还是在造业，但是你造的这个是善业，可能你得到的一些是比较好的果报。那我们还是说这个果报呢，或业，然后呢后面是苦。为什么说是苦呢？你忘记了这句话，或者是这句话讲多了以后呢，慢慢的感觉没有了。我们很奇怪的，好，这种话呢，快乐的事情呢，慢慢它就会淡去。可是那种生气的事情呢，它是越来越不淡，越来越浓。哎，啊，很多时候我们的心里都是这种情况，都是很多负面的力量呢，好像它都会产生比较强的作用。所以造业了以后留下这个力，这个力呢，它会跟其他的作用呢结合，结合了以后呢，它会现行为一种果报。现行为一种果报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没有看透它，我们看不清楚它，结果呢，我们常常还是会再继续的造，所以呢，这种状态呢，我们叫做轮回，或业苦就形成了轮回。在这个轮回里面呢，我们看到就是它会有过去的时间、现在的时间跟未来的时间，所以我们叫三世啊。那么这个轮回呢，就好像一个循环哦。其实呢，从原理上来看，是或业苦三个呢形成这个循环，叫轮回。那么从时间上来看呢，就是有过去的时间、现在的时间跟未来的时间。那过去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刚刚溜过去的那个也叫过去哦，哎，还没有来的那个都是未来，不一定是指明天，等一下还没有来的也就叫未来。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呢叫现在，可是现在有没有停住呢？没有，它还是继续的在流动。流动的时候呢，现在就变成过去。哎，现在变成过去了以后呢，未来就变成现在啊，然后还有一个未来在那边，然后所以呢，我们就发现到说，时间是这样子的一个流动的过程。时间之所以会流动成这个样子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或业苦的这个原理呢在运作，所以它不断的形成这个轮回。那我们呢，在这个状态里面，我们就顺着这样的一种这个原则呢，这样子的一种推动的力量，然后一直不断的在推。所以呢，我们发现到 真正所谓的苦，它不是跟乐相对的那种苦，而是我们所谓轮回的苦。这个轮回的苦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很不安的状态。我们现在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事，其实我们很多人内心里面总是不安。这个不安呢，就是一种无知。小朋友天真可爱无邪，可是呢一点点事情他们就会害怕了，恐惧恐怖，因为他的心里面有还是有乖的，他只是没有能力，或者是他在那种还是我们说混沌未开的那个状态，看起来好像他就是没有什么邪事，可是呢我们发现到说他也因为不懂得分别，也没有所谓好和坏，真的是没有分别心。但是这个没有分别心很危险，看到什么一抓就吃了，那抓到不对的东西吃下去的时候怎么办呢？他没有分别心啊，可是他会从分别里面学到东西，慢慢他就会有分别心了啊，开始看到这个火点起来很好看，要去抓，一抓烧到了，改次他有分别了，这个东西不能抓啊，所以他开始懂了。可是呢之前他不懂，那我们现在呢是好像都处在这种状态，所以呢在这个轮回的过程中，我们不断的在轮回，然后在轮回的时候呢，这个苦呢，这个内在的不安，最主要呢就是因为我们心里面呢有这个挂碍，然后有这种不自在的感觉，我们感觉到好像被一种东西一条绳子，或者是在这个运转的过程中一种力量好像在绑住我们，身不由己。其实呢真正的问题呢是心不由己，心不自在，所以我们这个是苦。这种苦呢是很内在的，很深细的，但是呢我们继续还是出现这个情况，因为这个惑业苦的这个轮回还是在那边。因为这些呢都是这种所谓轮回这种苦的一个根本的作用。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迷惑，这个不清不明的这个状态。你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讲我几聪明呢？我耳聪目明，对，耳聪目明，我们现在都要用眼睛了，还明到哪里去啊？然后呢要放耳机了啊，助听器了，还聪到哪里去啊？我们最近呢发现一个现象，孔子呢真是了不起，他说六十耳顺，我们发现到说很多人六十就耳顺了，为什么？听不清楚人家讲东西了，所以听了以后就顺了啊。所以60岁以上的人啊，这个耳朵有问题了，都耳顺了，太厉害了那真的是这个样子吗？那耳聪目明又怎么样？这个是外在的感官的作用而已。心有没有那么聪明呢？心有时候是蛮聪明的，聪明着为自己打算，然后聪明的想东想西当然也有很多聪明表现得很好的，可是呢所有的这个过程里面还是在一个轮回的这个运作不断的还是在这个轮回的这个状态里面。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生活，就好像说小朋友，我们说他们的这种天真，然后好像有某种程度的一种快乐那么无邪，可是我们真正知道是因为呢他们是处在那种无知的状态，跟痴心所呢比较相应的那个状态，他的生存有某一些呢是一种本能性的一种生存的功能作用。当他慢慢有分别心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的某些天真啊，某一些什么开始在消失了，这个就是我们的过程。我们也会觉得很苦，你发现到说，哎，小朋友很快乐，有一些白痴看起来也很快乐，对，但是他们的那种快乐呢是无知的，它不是真正的一种快乐，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危险，或者是他心里面呢是被蒙蔽了以后，他完全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他就好像感觉自己没有问题啊。我们说被蒙在鼓里，那你好像就没事了，哎，啊，外面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不觉得快乐啊，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好像觉得自己快乐。可是这个快乐呢，它是潜伏着危险性的，然后当开始呢分别了以后，他就会避开一些问题，心里面呢就开始呢不平等了，然后开始有了分别了。那么这个分别如果是一种正确的教导，你就会发觉到说他就会做一些选择了，哎，那么这个选择里面呢，他知道说哦，这个是应该做的，好的要做的，那个是不应该做的，不好的不要做的。我们教小朋友的时候也有这个过程吗？哎，可是有一些呢是他自己本身呢去尝试到，比如说你跟他讲说啊，这个火你被他烧到很痛，他还不相信，但是他的手一碰过去了，烧到了以后他知道了，改次呢他就不敢过去了。这个过程实际上呢是我们已经开始呢有了分别的心，这种分别心呢实际上也是一种智慧的作用，世间的一种智慧。有了这个分别心以后呢，他当然继续还是在轮回，哎，但是呢慢慢的他就脱离了那种无知的状态。我们没有学佛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做了不觉得有问题，很多人学佛了以后更苦，哎，很多人禅修了以后呢不止没有得到快乐，你跟我讲禅修快乐，我这个没，我没禅修还没有这么苦，我禅修才苦呢。为什么？我一打坐身体痛，然后一打坐那么多妄念，然后一打坐哇，所有的问题都浮出来，发生什么事情？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如果说有发生事情的话呢，是你慢慢在开窍了，哎，那你说你身体的这个问题没有打坐的时候呢它没有，是真的没有吗？不是。你说你这所有的这些妄念、负面的情绪、这些苦的那种感受没有打坐的时候没有，是真的没有吗？不是。那为什么你打坐的时候呢它就来了？因为你有分别心了，你发现到了这个问题。没有学佛以前，我们做很多事情啊觉得说没事，学佛了以后呢有事不可以做，哎，我们受戒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哎，没有学佛的时候呢你做了理所当然，做了就做了算了吧啊、哦、虽然我们说比如说杀生，当然叫你杀人你还是不敢的啦，但是呢伤害一些小动物啊、哦、那么那些行为呢我们觉得没事，学佛了以后呢佛法讲不要杀生，你就开始呢心里面有分别了。以前呢你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不觉得有问题，不觉得是一种苦，是因为你没有发现到这个过程是苦，这个苦呢不是对方的苦，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苦。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真的是你觉得很快乐吗？有些人是快乐，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 不只是别人啊，别的众生的痛苦上，这种快乐你真正是快乐吗？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做这个事情过后我们是不安的，很多不好的事情我们做了以后啊，表面上没事，心里面呢是云云夜夜的感觉到那种不安。有些我们小的时候啊，犯一些过错，没有人看到，你偷偷的做了，做的时候呢有点快乐，可是呢还是不安，为什么呢？怕别人知道，然后心里面也知道说有些事情不应该做。所以呢我们学佛了以后啊，有些人学佛了以后呢才发现到说自己本身呢学佛过后啊，好像更多的这种束缚，所以有些人很怕受戒，他说受戒呢，这个戒呢就好像绑住了我啊，叫我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嘿，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你说这个戒呢绑住了我，叫我不要做，意思是说你心里想做，至少想偷偷的做做这个事情，那你知道不知道这个事情不好？成长的过程中慢慢我们知道有些是不好的，所以戒律是在绑住你吗？不是，它是在保护你。为什么呢？因为你有戒律，你不做了以后呢你就不苦了，没有这样的行为你不做出来，心里面动动念头不让它出来，只是在意还没有到语言，还没有到行为的话呢，嘿，它没有显发出来，那么过后呢你可能会庆幸，还好那个时候我没有做这个事情。那你说这个戒是不是保护了你？某一句话你本来是平时我们不妄语，然后不恶口，不两舌，不绮语，对不对？有些人常常恶口一出来就那种像一把刀把人家割一下，就是我们这把刀割别人的之前先割到自己，你不知道吗？你的恶口出去还没有，那个人还没有听到以前，你自己不是先知道了吗？割自己一下再割别人，那常常讲的就每天用这个刀割自己。然后呢如果你受戒了，不妄语了，不恶口了，这个话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呢警觉到了，哎，不行，我受戒了不可以讲这种话，过后呢你会还好我没有讲这个话，你看你不自在的多了吗？可是呢它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是先让你知道让你发现，所以你没有学佛的时候呢没有发现它是问题哦。现在告诉你以后呢你知道了，每一句话伤人的话出来之前先伤害自己，所以呢我们不要伤害自己啦，不要做那么笨的事情。而且呢这种东西是这样的，我们从我们的妄念里面发现到什么呢？某一些话呢伤人的话常常会出现，你发现到说是在心里面呢它已经慢慢的凝固成一种惯性了，你动不动那个东西就跑出来，就是在你的心里面呢它已经变成是一个结这个有点像心里的肿瘤啊，你们身体呢有一点点肿瘤啊，吓得要死了，心里面那么多肿瘤你还不知道，对不对？身体呢照一下那个 X 光一看，不对，这边有个肿瘤，那边有个肿瘤，马上要去切片检查一下，平时好好的一切完了，什么恶性的，可是我们心里那么多肿瘤啊，我们从来没有去觉察，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佛法的 X 光照我们，所以我们从来不知道自己心里面已经有那么多的肿瘤了，所以这些东西你看它凝固一个一个，我们生理的毛病也是这样子凝固出来的，压力啊，然后绷紧啊，紧张啊，然后 情绪啊，一堆一堆这些问题，然后累积了，他累积了以后呢，他就结成一团一团，在这边出现一下，在你某个部位出现，出现，出现，然后发现麻烦了。然后我们现在发现的时候，复发了，这一招，哎呀，我们的肿瘤都被发现了，心里的肿瘤都被发现到了，那怎么办呢？这个法呢跟戒律呢是好的，开始的时候呢有这个分别，然后呢这个分别呢是让你看到看清楚了它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看清楚了以后呢，我们才有办法去处理它。哎，完全不知道，你连下手的地方都没有了，不要说解决它，连处理的这个管道也不知道在哪里，方法也不知道在哪里。所以学佛了以后呢，从佛法，从戒律的这个教导，我们发现到自己很多的这些问题。然后呢，我们希望说通过某一些方法呢来处理它。所以我们从无知到知，无知的时候你还是轮回或业苦，知了以后呢还继续轮回，但是呢在知的过程里面呢，你甚至发现到说自己好像面对更多的问题，打坐的妄念出现的时候，你觉得说好像是更多的问题了，但是你不知道说不是更多的问题，而是你发现了问题。所以佛法呢也帮助我们发现问题，发现问题的过程中是一个知，其实也是一种世间的这个智慧了。祸业苦，假如它不是祸，是智，是慧的话，你就不造业了。你不造业的话呢，你就不招感到这个苦了。所以原理上呢是祸业苦在轮回，那我们呢要断这个苦，我们就要让这个业不再造作。你要让这个业不造作的话呢，你一定要不惑，一定要明而不是无明。迷迷惑的话呢就是无明，也就是说你要这个智慧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智慧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发现到从小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到的一些问题一些现象，可是我们发现到的都是外在的这个分别的这个算是某种程度的这个智慧，它是外在的。那这个外在的呢它有某些标准，那这种准则呢它可能依作这个社会，然后可能依作某一些这个外在的这个条件，那当然还有我们所谓的文化一种，比如说一个民族它有一个文化的传承，一个社会有一个社会的文化。我们自己本身认为我们的文化传下来的有一些是所谓的道德的标准，我们去遵守它，然后我们也发现到说这些标准呢有时候放到我们所处的这个空间，它这个标准呢就不是标准了。比如说华人东方人有一些我们想象的或者是我们设立的标准，来到西方可能它不是了，那西方的一些标准可能到我们那边也不是了，所以它就有一些相对。那么这种相对的智慧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它帮助我们解决了一些个案的这个问题，个别的这个问题， 当然也可以解决我们一些普遍的这个问题，但是因为它还是在相对，还是在我们事件的这样的一个层面，所以它给我们的一种指导呢，它到了某个程度。那么这个程度呢，我们解决了这个程度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在美国居住，我们随顺美国社会的文化，我们遵守美国的这个法律，那么在你的生活里面呢，你就会过得比较自在一点哦。啊，你知道你不能闯红灯，你就不要去闯咯，多等几秒钟那是好的啊，虽然慢了一点，可是是安全的，你过了以后也比较安心的，你遵守这个规矩嘛，很简单而已啊。但是有一些人呢，他就故意他不要遵守。那么我们呢，如果发现到说现在可能世界各地呢已经有了一个普遍的标准，我们看到绿灯就走了嘛，对不对？那如果有个地方绿灯要停，红灯要走的话呢，你在绿灯的时候走呢，旁边一部车撞出来了。我们常常开玩笑，因为有一些地方啊，这个人呢不守交通规矩，所以绿灯的时候不可以走，要稍微等一下，看看旁边红灯有没有人闯出来啊。那么这些人呢，反正就是另外一种情况来说，就是说可能某个地方呢它是刚好相反的，那我们呢到了那边，你是不是要随顺那边的，入乡随俗嘛，你就随顺他们的标准，他们的那种道德。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你就在那个范围以内解决了这些问题，你没有制造这个不好的因缘，你就不会遭感到这个不好的这个果报。当然这个是一种共业。那么往我们的内心里面去看呢，实际上我们刚才讲，我们内心里面呢已经累积了蛮多的这种结啊，就是这种烦恼，它变成一种惯性以后呢，常常它就会在我们处理事情的时候呢，它就发挥它的力量，让我们继续照做，继续加强这个力量。假如这个力量是一种束缚的力量，是一种负面的作用，那么它就让我们的这种轮回的作用更加的坚固，更加的强。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如果发现到这个问题，我们就希望去处理这个问题。那所以我们在修学佛法的时候呢，发现到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禅修或者修学佛法呢，实际上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是在清理一些东西，清理我们这些问题，解决掉我们心里的一些障碍挂碍。你不是在得到一些什么东西，为什么呢？你要得到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有两个情况。一个东西呢，就是你的得失心就在那边了，那是心理上的。另外一个呢，我们也会发现到说，当我们要得到某一些东西的同时，你要付出你的代价，它这个是相对的，它一定是相对的。有时候呢，这个代价你看不到，比如说你要赚多一点钱，你要用多一点时间，花一点心思，这些看不到。得到那个东西你看到了，你觉得很快乐，可是你不知道你已经付出了一些，然后你付出的跟这个得到的它是相对的。不相对的话呢，它有一些就可能是非法的状态啊，非法的行为。那么你得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真的是不觉得有问题吗？或者你的心里面完全觉得说这个不是问题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做坏事的人呢，他就可以大大方方的做了。为什么他们都偷偷摸摸的做？所以我们叫做黑社会。所以我们把那个钱叫做黑钱，所以他们要拿出来漂白啊，要来洗啊。所以这些过程呢，实际上表明了说， 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啊，包括这些人，他心里面还是有一个尺度的，还是在有衡量的，有个标准在那边。外在的是社会的、文化的，内在的呢是自己的心理的。那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这样的一个衡量的尺度，有的，只是你要把它放到什么样的一个高度？你放的这个高度越高，你当然要清理掉更多的这些问题、这些障碍。我们在面对我们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就会有一个标准来衡量它。我们甚至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这个事情是好的不好的我们心里面都明白，可是有时候呢我们还是做了不好的事情。好，那么一方面呢可能是我们的力量，心理的力量不够，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有时候是我们设的这个标准，或者是我们这个准则不够高。佛法讲不杀生，重的是不杀日，然后不杀那些有情，就是形体比较大，然后他们那种所谓的心灵的活动比较活跃的那种有情。那么比较细微的啊，体型比较细微的，然后那种智能活动比较轻微的，它我们如果是伤害了它的那个程度呢就比较轻，所以戒呢它有重和轻。我们把这个标准放得很高的话，我们就是连这些细微的我们都尽量不伤害。我们把这个程度放在中间啊，那些比较大的当然我们是不会去，或者是也不敢去做。比较小的呢我们想没什么，小事啊，我们可以过了，因为你要求没有到那么高。那么如果你是更轻的话呢，你的要求水准更低的话呢，那么就除了不杀人其他的都杀。因为杀人太重了，那么你更没有水准、没有标准的话呢，你人都杀了。然后呢杀人里面啊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杀自己的父母，杀自己身边亲戚，那是最可怕的了，那是完全没有准则了。所以呢我们发现他说某一些法律或者某些社会的准则，它可能设立在某一个水准上面、标准上面，那我们符合这个标准基本就没有问题了。但是我们学佛了以后呢，我们知道一个更高的标准，那我们呢要不要去完成它？我们发现说我们要完成它不是得到什么东西，而是呢我们放下了一些东西，放下了那种追逐的心理，放下了那种烦恼，放下了那种情绪，放下了某种程度的无明，那么你的这个标准呢就可以提高了。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实际上呢我们在修复的过程中啊，我们知道了我们有分别的一些智慧了，那么这种情况呢开始就出现了，所有的现象呢我们分别得出它的相对了。分别出相对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做一个决定，然后要做一个抉择。做这个决定、做这个抉择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设立一个标准。那么佛法给我们的标准，实际上也有层次的不同，也有层次的不同。那所以我们刚才讲，比如说不杀生戒、重戒， 是不杀人啊，稍微轻一点的是那些众生，很轻很轻的就是那种很体积很小，然后智能很低的那种众生。轻实际上表示，反而表示他的标准是最高的，你能够做到的话就是你把自己的标准设得很高。可是我们有一些人呢不懂得这样子分别，那么这个分别没有做好的话呢，反而它也是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时候啊，我们发现到说我们身边的环境包括我们自己的条件，比如说我们没有办法做得那么好，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标准提得那么高，因为我们身心的条件不足，那么我们就先把我们能够做到的那个标准做好。那如果你一下子呢要把自己的标准放得太高，有些人他就学不下去了。但是呢完全没有这个标准的话呢，我们就不能进步了。哎，标准太高打击我们的信心，没有标准没有一种力量。所以我们又要有一点智慧呢来让我们去分别我们自己能够做到的在哪里。那所以呢佛法，佛陀在教学的时候啊，他就有了这个不同的次第。对某一些学生呢，佛陀就讲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件世俗的标准，然后让他们都能够做到。然后这些人能够做到了以后呢，你就有信心了。比如说我们在打坐的时候，你面对很多问题，那老师呢就慢慢的带你啊，比如说你们开始去打坐，马上进禅堂打气，第一天开始我们插一支香，我们叫坐香嘛，对不对？因为古代中国佛教禅堂啊，丛林的禅堂呢，打坐的时候呢是用这个香来计算时间，所以我们现在叫做一支香啊，那支香插下去一个时辰，一个时辰就两个小时啊，都是初学来打气的，一直想插下去两个小时，今天晚上就有人溜单了，半夜跑了。为什么呢？这个腿痛到不行了，再痛下去就要断了，你说他还不跑吗？哎，那怎么办呢？我们插一支香，那么长的一支香，一个时辰，两个小时，我们把它剪成四段，嘿，那烧一支香在那边，半个小时，大家，哎，过关了，有信心。同样是一支香哦，哦，信心，你就可以继续做下去了。哎，所以呢，这个标准呢有浅有深啊。如果那些人已经打了十次八次，也用功用了十年八年，然后来打气，那一支香就是两个小时的香，对他们来讲没问题，再多一支香续香都没问题。哎，那当然标准嘛，他们可以达到这个标准。所以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就会也要有智慧来做这个判断，我能够做到哪里我就做到哪里。哎，然后做了能够做到了以后，你就有信心来继续的做下去，然后我们的标准就可以提高。好，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大概学佛了不杀生，那么怎么办呢？当然我们知道你们中等的标准是做得到的，然后慢慢的家里也不要有这种杀生了，好，那么肉也少吃一点哦，好，家里蚊子来还是不行，因为那个蚊子不处理它还蛮麻烦的哈，所以还是噼噼啪啪的打了一下啊，但是这个很轻微，那么你不要太过勉强要求，因为有些人呢盯太多了以后也会受不了啊，所以我们呢也要处理掉它。但是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你也觉得说其实也没什么啊，你自己本身的修养提升了，哎，你也觉得说蚊子也不是问题啊，叮一叮嘛， 个小东西啊，哇，还盯得蛮紧的。然后呢，想想，他就盯那一滴血嘛。哎，我们去捐血的时候都捐了500cc 了，500cc 你知道可以浸死多少蚊子吗？哎，那一点点，那痛呢？哎呀，比打针还没那么痛，生病都要去打针的嘛。哎，看他盯得那么辛苦，吹吹风的。哎，哇，你这个修养真好，你是慈悲心。哦，那不是每个人做得到吗？哎，你做不到的话不要勉强，你说我做不到这样，太慈悲了对这个蚊子，那但是呢我不忍心伤害他，那就把他赶走啊。你说我赶走他他又来来了你又再赶哦，那到最后你说受不了了，给他叮一下算了，叮完了以后他就不来了。那不同的程度嘛，对不对？我们说哎呀这个怎么做得到，有人做到，不是完全没有人做到，对不对？但是呢你做不到的话你就要不要太勉强，然后啊忍得那么辛苦哈、哦、然后我们呢看到更高的标准，比如说释迦牟尼佛他的本身故事，他以前呢在修菩萨道的时候做了多少事情，那事情叫我们做我们是没办法想象，但是呢你没办法想象不表示做的人没有办法想象，因为做的人都已经做了，他做得到。他为什么做得到呢？因为他标准很高。他标准怎么能够放得那么高呢？因为他有智慧。哎呀，我们的智慧不够高，所以呢实际上我们所有的行为所有的想法还有包括我们的语言显现出来的，那就是我们智慧的高低的表现，然后也就是我们行为的一种准则的表现，你到哪里了你就会表现出来。然后有些人呢他会当然有点作假的也有了，不是完全没有啊，然后表面上很有学习，其实这种人呢更苦恼，因为呢你要做太多的这个假象给人家看，反而不舒服。那么我们能够做到哪里就做到哪里，学佛是这样，禅修也是这样，但是呢我们可以要自己呢做得更好，要求自己进步，然后在整个过程里面呢我们要记得真正在修行的过程里面，或者是我们在做这个事情或者提升我们的标准的时候呢，我们是在减轻我们的烦恼，我们不用再加东西的，你的烦恼慢慢减轻的时候呢，你的智慧慢慢的增长，减一分无明增一分智慧，你不用去抓这个东西，你只要把这些处理掉了以后你就发现自己成长了。但是我们外在的学习呢是学很多东西抓很多东西，那么抓了这些东西呢就说自己呢很有学问了很好了，然后得到很多东西了，但是我们也会发觉到说所有的这个过程里面呢你在增长的东西它一定是相对在得和失之间，所以有些人呢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呢他就很多的得失心，像你们考试的时候呢这个得失心就很重了，你说不这样不行耶，这个世间的学问一定要这样子，当然也没有不对啊，那你就世间的标准来衡量，对，世间的标准衡量，所以你就想得到什么东西。可是如果我们是修学佛法的话呢，我们不是在得到什么东西，而是我们把一些不要的东西先清理掉，你会发现到这个智慧的增长它是在你烦恼不断的减轻的过程中它增长的。所以呢 我们所知道的问题呢，是因为我们从现有的状态来看，我们之所以有那么多的苦，就是因为有那么多的业。那么这么多的业的造作，是因为我们的迷惑。所以我们不要有这个苦呢，就要减轻这个业。要减轻这个业的话呢，我们就要减轻我们的惑。哎，所以我们是在减的过程。所以呢，佛法讲灭，灭掉，哎，灭是比减还要来得更彻底咯。啊，你灭掉这个苦，你要灭掉这个业，但是这些都不能直接灭的，或者是你没有办法灭，因为它都是显现出来，然后在造作的过程中。灭的是什么呢？我们的迷惑，没有智慧的这种功能。所以你灭掉了这个无明，这个明就自然显现了。灭掉了迷惑，我们的这个悟就显现了，哎，它的作用就显现了。所以我们不断的发现，我们不断的把这个尊，这个我们的标准提升的时候呢，实际上你看，我们不杀生的话，它是让我们做到不杀害这种很维系的生命。哎，它没有增加什么，反而是减少了我们内心那种对杀业，然后对那种外在的这种东西的一种执着，一种追逐。哎，减轻了以后呢，哎，你发现到你慢慢的智慧就提升了。但是呢，世间显现出来的现象，它让我们的学习呢，还是有一些真的这个部分。实际上老实说，我们的这个意识里面的作用已经非常的复杂了。但是有时候为了对治我们这种复杂的作用，佛法的学习呢，也会有一些增长的这种做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内心那么多的复杂，就是有很多的这些妄念，这些杂染。但是有这些妄念，这些杂染呢，我们要处理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直接呢把它清理掉。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足够的知识，或者是足够的认知来看出它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就要从义理上去学习。那么义理上的学习呢，它不断的增长，不断的增加。所以呢，我们学佛学问很好，佛法的这个知见啊，或者是我们佛法的认识，包括一些知识呢，义理呢，就越学越多，那是对治我们内心的这个烦恼。唯识学里面呢，讲了很多这个烦恼，我们读了以后呢，都知道了。知道了以后怎么办呢？就要有对治的方法了。哎，我们现在呢，打坐的时候、禅修的时候，发现到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去对治它。一般上呢，我们对治的时候呢，有些人需要用这种比较复杂的方式。佛说那么多的法，要对治我们那么多复杂的心，所以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对治的时候，你还是要需要呢去不断的去应用这些方法。那甚至有时候呢，我们要随顺这个世间，比如说我们入乡随俗，啊，进入到那个环境。有些标准呢，我们认为其实它不是很高的，但是呢，为了随顺这些人，我们可能就要进去了啊，因为这个是世间法，我们要随着它。那么还有一些呢，是我们知道这个是好的，我们为了要增长自己的这种力量、这种福报，我们就要去做。哎，帮助别人做布施，我们有能力，然后我们不断的去做它。其实这个过程呢，表面上看起来它是 增加了一些东西，增加的是福报。可是你要增加福报的时候呢，你要记得你要先舍，奉献你的时间，奉献你的精神，奉献你的力量，还有金钱财物，然后呢你才能够增长你的这个福报。为什么要增长这个福报呢？因为有了这个福报，它可以辅助我们去用功修行，帮助我们多建设一些好的条件。为什么要知道那么多的教理呢？因为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杂染，很多的这些妄念，比较复杂的心理的状态，你懂了一些教理，有了这种知识，你可以去对治它。所以我们学到这些东西呢，是要能够产生这个作用。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增长也发挥了它的力量。但实际上在所有的过程呢，我们增长这个智慧的时候，增长这些知识的时候，假如你不能对治你的妄念、你的杂染、你的烦恼的话，那么这些呢就变成都是什么呢？我们所谓的一种知识，它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因为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这些都还是别人的东西。一旦你学习到的佛法，它不能够转化为你自己能够用的那个作用的话呢，它就只是一种知识，因为它还是别人的东西。那么知识可以累积，累积了很多，你如果能够不能够发挥它的作用，不表示你得到它。你一定要能够把它转化为你的观念、你的思想，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你自己本身的某一些标准呢就提升了。你在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你就知道怎么去处理，然后可以针对你自己的毛病或者自己的一些烦恼杂念来处理掉这些问题。那么实际上这个过程我们发现到说，这个对治，你有了这个知识可以帮助你对治某一些烦恼，对治过后呢，你就要把它都舍掉了。当然你可以继续用这个知识，这个时候你在用这个知识呢，它已经转化为你的知见，能够用了，然后你继续保持它的时候呢，因为它已经帮助你处理了问题，对你自己本身来讲，你可以把它舍掉了。那如果你没有把它舍掉的话，是因为你觉得它可以帮助别人，因为你认为这方面的知识、这方面的学问，它对别人是有帮助的。那个时候你把它传达出去的时候，实际上是你自己本身的一些体验。那么你这些体验呢，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你要用一般人家听得懂、看得懂的那种知识来表达、来传达。传达给他的时候呢，你要让他知道，他学到这个东西也是为了要对治他的问题。对治了以后呢，同样的，像我们吃药的情况一样，你们生病的时候才需要吃药嘛，对不对？病好了还要吃吗？病好了还要吃药啊？不要了。你们开车来这边哦，要进来的时候，你还把车开进来吗？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这种对治的作用，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你学的时候呢，看起来是增长，其实它是产生一种对治的作用。那么你能够做布施，能够去做很多的善事，表面上看起来你增长了一些东西，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你要先舍，把自己的时间、把自己的金钱财物、把自己的身心的力量，然后把自己的这种精神力量然后拿出来为别人服务，然后你才能够增长这个福报。增长这个福报呢，你因为结了这样子的一种善缘，你就能够帮助别人，或者是自己本身在用功修行的时候更有力量。所以呢， 实际上呢看起来是真，还是要现见。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实际上是不断的在发挥这个作用，到我们有了般若这个智慧的时候啊，它的智慧的功能是什么呢？照见五蕴皆空，你还要得到什么东西啊？全部一切的问题把它扫荡掉，度一切苦厄。所以这个呢是最根本的。哎，我们讲说，哎呀，这个世间的标准我们去符合它，这个是因为世间习贪，世间的需要。哎，我们呢不断的增长我们自己的福报，是因为我们知道它能够发挥作用，一方面帮助我们用功，一方面我们可以接引更多的众生，一方面呢我们可以为这个社会服务，为人群服务啊，可能某种程度我们有这个福业的时候可以得到一种世间的快乐。然后我们学很多东西是对治我们的这些问题，禅修的方法开始的时候都很比较复杂一点，方法很多，对不对？要做，然后呢要调整，要挺腰，要含胸，要什么什么都讲完了以后你就做好了。等到你已经能够放松身心的时候呢，你这些一个一个都可以把它放下了。哎，然后呢过程中你的烦恼一个一个浮现的时候呢，我们就用一个一个的方法呢去对治它，对治了以后呢这个方法就放下了，对治了放下了，到最后呢空，那就空的智慧就帮助你解决所有的问题。哎，所以呢整个修学的过程中很清楚的，然后呢我们知所以需要这样的一个修行的过程，因为呢我们回到现实的这个身心来的时候呢，看到我们的不安，看到我们的不自在，看到我们轮回的这个苦，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发现到说这个苦的来源，然后这个苦呢怎么去处理掉它，你说啊，苦你要灭掉，这个苦你要灭掉，这个业不要再造作，这个业你不造作这个业的话呢你是要没有这个祸。所以呢祸和业呢是苦的根源，所以佛陀呢告诉我们人生是苦呢，他不是说我们人生没有快乐，是说我们人在轮回之中是不自在的。所以呢我们要从这个状态里面呢解脱出来，我们是不安的，现在呢我们要真正的能够安心啊，我们有种种的这些杂然烦恼束缚了我们，我们一定要把它解开啊。那要解开要解脱这个苦的话呢，你就要找到这个苦的来源，因为有这个业，这个业又因为这个祸，所以呢我们要灭掉这个祸，灭掉这个祸的时候呢不造业了，没有苦了，解脱了。怎么办呢？我们要先有一个正确的知见，正见，然后呢我们就随顺这个正见来修道啊，修到最根本的时候就正念正定啊，究竟的解脱。那么过程中我们现实的身心在社会里面，在我们的文化传承里面，它一定有一些必须要符合这个社会的，符合这个文化的这种标准，这种行为那是世间的，然后我们可以增长我们的善法，这个是为人的啊。然后我们学习种种的东西，这个是对治的，到最后呢我们彻底的解决，这个是第一。所以整个学习里面呢就四个不同的这个层次啊，四个不同的程度了。 哎，那么在我们修学的时候呢，我们现在从自己的身心里面去看，当然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够达到这个第一的悉檀啊，第一的这种解脱，但是呢目前的现象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直接的进入，所以呢我们回到我们现实的生活里面去，回到我们现实的身心啊，现实的生活里面包括了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化，那么这个部分呢我们要随顺，然后我们要再增进，然后回到自己的身心的时候，我们要对治这些问题，这些烦恼，啊，最后呢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一切呢都能够放下的时候，我们就究竟解脱。所以整个佛法呢其实就告诉我们这些，好，那么告诉我们这一些的时候呢，我们就照着去做了啊，那么做的时候呢，我们走的是正道，因为有正见在引导我们，那么这个正道呢因为它不偏，那我们刚才讲的说我们偏一边啊，偏这边啊，所有的一边啊到另外一边都是相对的，那我们现在呢要清楚的看到，然后呢我们要走这个正道，正道因为不偏，所以我们也叫做中道啊，那么我们要走这个中道要实践的话呢，我们要走这个正道的话，一定要先有这个正见，你要有这个正见了以后呢，引导你的走的才是中道，那才是正道，那如果我们走的是中道的话呢，我们也要具备这个中道的正见，中道的正见就是什么呢，就是中观，不过呢这个名相呢是比较后期呢放上来的啊，一般上我们讲中道啊，正道中道，然后我们都是讲正见，那么后来有个系统呢叫中观的系统，那么这个中观的系统出现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啊哲学体系啊，叫中观的这个学派，这个是大乘佛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学派，其实这个是印度的一个学派啊，那么用这个观呢，因为就是一种观想，然后一种对这个法或者是对我们的身心的一种观想，观想呢是比较深的一种思维，那么这个思维我们刚才讲智慧的时候呢就有一种分别思维的这个功能在那边，我们是从有分别，刚才我们讲的种种的现象都是有分别的，从有分别的现象里面然后做这个观想，这个观想的深入它不只是观这个外在的这个事相，这种种种的分别相，因为种种所有的分别相是一种事相，这个事相之所以会显现或者是所以会这样子运作，它一定有一个理，每一件事情的背后都有一个理，然后呢我们可以统一这个理到最根本的这个理，就是理性啊，从事相呢我们到理性，所以呢所有的事项它一定是依理而运作，然后所有的这些种种的事项或者是理性是有的，它们一定是依空而立，所以最根本的呢就是这个空啊，所以般若的智慧呢就是见到这个空，那么中观呢就是要探讨这个空，那么这个空呢如果是比较传统的佛法呢它比较重视的是所谓的无常无我，到了大乘佛教般若系统的经典出现的时候我们才说它空，那我们讲说如果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把所有的这些杂染都灭掉了无我，原本我们所有的问题是因为自我意识太强，自我中心的执着很深，这个问题都出来了，现在我们如果见到了空，知道了这个无我，所有的这些问题它就怎么样就灭了， 灭了以后呢，所有的苦也跟着灭了嘛。啊，也就是说你的迷惑灭了，无明灭了，那么所有的这些问题就灭了，惑灭，业灭，然后苦灭。那如果是十二支缘起，无明灭，行灭，所有的一切灭，生老死的苦也灭，存大苦俱灭。哎，所以呢，我们在修学佛法呢，实际上从我们现实的状况啊，然后呢，我们进一步的去了解。开始呢，我们处在无知的状态，那不是真正的没有分别，而是处在疑痴的状态、无记的状态，所以不懂得分别。我们以为没有问题，但是它问题呢是潜藏着，更加的严重。只要它爆发出来，它的问题会更严重。所以我们需要通过一种分别，开始我们的智慧运作了以后呢，就有了这个分别，事相分别了，回到这理性，然后见到这个理性的无分别，那才是真正的无分别智啊。所以我们讲说，这个是正道的修行，也是中道的修行。我们依正见而修，依中观而修。那么正见呢是比较传统的说法，那么在中道，然后讲到中观，大乘佛教它的说法，然后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体系。那么这个体系呢建立了以后啊，那么就变成是一个哲学或者思想的体系。那我们刚才讲说，我们呢还是要有这个学习，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具足这个正见，没有具足这个中观，可能呢我们见不到我们的迷惑，或者是没有这个方法来灭我们的这个迷惑，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智慧灭它。所以呢我们要学习这样的一种智慧，然后才能够灭掉这个迷惑。那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修行完成的话，那么我们具足了这个智慧了。所以呢我们学佛这样的一个过程清楚了啊，知道了，知道你们自己在学什么东西了吗？啊，知道你自己本身学到什么程度了吗？啊，知道说四个悉檀里面我们最终的是要第一义，但是呢我们现在可能在对峙我们的很多问题，然后我们要增长我们的一些福报，那我们随顺世间的一些道德标准。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慢慢的我们进入到不断的这个提升自己，然后不断的把这个标准提升高到最后的时候呢，空，然后我们就解决所有的问题。好，我们今晚先讲到这里。